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在今年新年的第一周，我们分享了上帝对于教会以及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意。那次的话，我们从四个方面来看上帝对教会和对基督徒的心意。我们看到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纵向代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和睦，而横向代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着。那在这个纵向上也是有两个方向，一方面是向上的，就是对上帝的敬拜，向下就是我们的生命如何扎根在上帝的话语的上面。那横向方面也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徒之间，已经信主的，已经蒙恩得救的信徒，生命彼此的如何彼此的连接，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身体，这是我们小组团契的目的。另外就是我们如何和那些尚未信主的还没有得救的人，生命能够和他们有一个连接，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向他们传道，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美好的见证。这四个方面也是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的四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在上周我们分享了关于敬拜这件事情，上周我们谈了到底什么是礼拜，还记得吗？何为礼拜？然后为何礼拜？如何礼拜？那感谢主，那上帝的话语是，我看到上帝的话语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正在工作，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9点钟就已经来到教会，开始参加了祷告会，这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最人数最多的一次早上的祷告会。我们OK， 然后之后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今天敬拜迟到的弟兄姐妹也明显减少了。那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尽管你可能迟到了，不过我相信你可能也已经在做一些的努力，然后使自己尽量不要迟到。那我想我们哪怕是那么一点点很小的努力，在神的眼里面看来也是宝贵的。因为圣经里面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于那个场地，不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或是在撒玛利亚，真正的敬拜乃是用一颗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不是在于一个场地，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的场所我们才开始我们的敬拜，真正的敬拜乃是当我们星期六的晚上的时候，当那个安息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已经开始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真正的敬拜乃是我们一个星期我们工作的指向，是我们一个星期我们活着的那个目标，这个就是敬拜真正的意义。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往下的这个方向，我们要继续来思想关于灵修这件事情，也就是每天的 QT。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呢？然后因为最近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姐妹分享自己的一些的压力，比如说有的人分享到他在工作当中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很大的困难，然后让他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这种状况。也有的弟兄姐妹分享说，感觉工作的时候每一天都浑浑噩噩，精力无法集中，工作效率很低，然后就这样一天就过去了，很不满意，为什么就一天就过去，很想第二天能够做得好一点，可是第二天又是这样子，一天又过去了，然后就很想下一天再努力一点，结果一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都是在这样的一种低效率当中。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开始变得健忘起来，有一些很重要的要办的事情，却到了事情到了时间，或者别人问起自己的时候，老板问起自己的时候，才想起哎呀怎么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又或者常常粗心大意，然后做工作当中也常常出错，然后以至于最终情绪也不稳定，快要崩溃了，然后常常会有各种困扰，情绪会低落，甚至有的时候会易怒，也导致在人际关系上有很多的张力，不管是跟你的家人朋友，还是跟你的同事，跟你的老板。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在听到这些弟兄姐妹的分享的时候，我就深深感受到一件事情，我们非常 需要学习我们如何借着我们的灵修能够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然后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灵修能够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重新得力。我们也要重新来认识，不断的认识灵修到底是什么。因为当我们已经从去年的11月份到现在已经将近2个半月的时间，那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开始每一天的灵修了，但是灵修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当我们越来越忙碌，当我们越来越懒惰的时候，灵修渐渐的就会被我们约化成为只是一种读经，只是每天早上把手机微信看一下那篇灵修的文章，然后简单的看一下那个经文，然后或者最后祷告2秒钟，天父啊，今天一天时间交托在你手里，愿你保守，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好，就算灵修结束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忽略了灵修它真正的意义。因为就像我们曾经所分享过的，灵修真正的本质是什么呢？灵修的本质就是与神相交，就是与神相交，就是你在那个祷告，在那个读经当中，你经历到神的同在，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能够和主耶稣有一段亲密的关系，那个才是真正的灵修的本质和目的。所以那我们今天要来思想，就是我们的灵修，特别是当中祷告的这部分，祈祷的这部分，如何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能够连接起来。那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从互联网家到祈祷家。对，大家没有看错，从互联网家到祈祷家。我要先解释一个名词，什么叫互联网家。然后因为我这周我才知道，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互联网家。然后那互联网家是2015年可谓就是在中国最火的一个词，最火的一个概念。那什么叫互联网家呢？就是互联网再加某些东西。那比如说互联网加零售等于什么？就等于电商。你们用的淘宝就是互联网加的一个案例，可以明白吗？就是传统的做零售的都是自己单独的，就是开一个小店卖给附近的一些居民，但是一旦有了互联网以后，那你销售的范围就远远的可以扩张，可以销售到全国，甚至可以销售到全世界，就像淘宝的模式一样。就是互联网加零售，你就可以看到对整个零售行业造成的那个冲击。今天你去很多商场，你可能发现很多时候人丁稀少。然后我们先不对此做出评论，就是对我们国家宏观经济会有什么影响，这不是我们的主题。但是我想让大家意识到互联网加它的那个威力。那互联网加金融是什么？P2P 你们真的好厉害，互联网加不知道，确实知道 P2P， 看来大家都有投资的意识。 OK， 还有什么？你们的余额宝，对吗？然后你们的支付宝都是互联网加金融。那互联网加教育呢？有很多 在线的教育的系统，对吧？像包括像新东方，像很多的大的教育集团，他们都开始纷纷的向互联网这方面转移。那今天全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在线教育就叫可汗学院，我刚听说过吗？然后那互联网加医疗呢？就是唯一 OK。然后你可以通过唯一在就是预定挂号，对吗？非常的方便。然后那有远程的医疗，甚至可以做远程的手术，做远程的咨询，这方面都是很方便。互联网加制造等于什么？工业4.0，有听说吗？ OK， 我们看到互联网，当互联网加上一个传统行业，或者当一个传统行业被互联网加上以后，它所能够带来的那种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随之而的那个生产力的极大的提升。那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我们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传统行业可能过去的几千年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传统行业，它的模式这几千年来可能没有太大的本质的改变，可是一旦它被互联网加上了以后，它就释放出无穷的潜力。那对我们来说，我们来思想的，今天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祈祷家。 我们今天谈的不是互联网家，我们要谈的是祈祷家。什么是祈祷家呢？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什么叫做祈祷家，也就是使徒行传的六章四节。我们借着这个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祈祷如何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使徒行传在大家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后面，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的话，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一下。那我们来从第一节开始读吧，一节到第四节，好吗？
那时门徒增多，有说需要拔块饼给人，叫像小孩发愿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第四节，我们再读一下：“让我们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句话是谁说的？我想问大家，这句话是谁说的呢？十二使徒说的，对吗？然后那这十二使徒当中当时的领袖是谁呢？彼得。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教会的这个十二个使徒，耶稣托付给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传福音，对吗？就是传道的工作，就是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当中有没有包括祈祷这件事情呢？耶稣有没有说你们要去每一天的祷告，然后在每一天的传福音？好像没有，对吗？从字面上来看的话，耶稣托付给他们的最核心的那个使命是什么？就是去传道，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在这地方门徒们啊，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却说，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传道以外还有一件事情，是祈祷。而且祈祷这件事情是放在传道比传道更优先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他们不是说我们要祈祷啊，我们要传道祈祷，而是说我们要祈祷传道，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的意思是说，在我生命当中，我们的工作不是去管理饭食的。神派我们做的工作只有两件，第一件事情就是祈祷，第二件事情就是传道。他们的意思是说，祷告祈祷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你可以明白吗？他们的工作当中包括了祈祷这件事情，祈祷不是工作以外的一件事情，而是祈祷本身就是使徒的工作当中的一部分。这个概念当他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奇怪的。为什么是有点奇怪呢？就是首先就像我们刚才说，祈祷并不是耶稣直接托付给门徒的工作，然后但是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祈祷确实工作的一部分。而第二件事情就是，就我们对使徒彼得的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呢？我们可以在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是一个常常是一个非常直率甚至有些鲁莽的，对不对？然后他不是那个会三思而后行的人，他不是每做一个决定会祷告很长的时间再来做决定的人，他是就是一拍脑袋就会冲上去，然后就是有什么话就是随口就会脱口而出的。然后就是一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他哎呀主啊我也想在海面上行走，就跳下船的这样的性格的人。然后为什么他这样的性格的人，然后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却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而且其他的使徒也是一样，还记得在科西马尼园当耶稣面对那个试炼逼迫要来临的时候，耶稣去祷告，门徒们在干嘛？虽然耶稣吩咐他们要祷告，不过门徒们却睡着了。这些十二使徒他们为什么生命当中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呢？对他们来说，原本他们没有一个祷告的生命， 原本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自然人的生命，就是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的生命，觉得应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的生命。可是现在在《使徒行传》六章四节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这些使徒们他们生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他们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祈祷这件事情他们需要借着祷告来做，他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传道这件事情啊，他们意识到传道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们意识到传道这件事情他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祈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他们意识到工作不是那么简单。那待会儿我们会再发散到各位的你们的工作当中，那我们现在先集中来看使徒的工作。那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门徒们他们会学到这个功课，他们生命会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为什么这些门徒他们从一个不注重祷告的只是凭着自己血气去工作的一群人，他们生命却转变成非常注重祈祷，甚至把祈祷作为他工作中最首要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可以想象对这些门徒他们的祷告生命产生最大影响的是谁？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因为这些门徒他们跟耶稣在一起待了三年的时间，他们太了解耶稣基督的生命了。那耶稣圣经里面谈到主耶稣当他在拣选门徒的时候他做什么事情？他在拣选这些门徒，当时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当时耶稣需要在跟随者当中选出十二个人给他们使徒的职分。那选这十二个人的耶稣是如何选出来的呢？圣经里面怎么说还记得吗？耶稣是不是看谁的颜值比较高，谁的口才比较好，然后谁比较愿意为他去出生入死？圣经里面谈主耶稣他是如何来选出这十二个使徒呢？耶稣彻夜的祷告，圣经里面说主耶稣他彻夜的祷告，为这些门徒们来祷告，来寻求天父的心意。最终经过他彻夜的祷告之后，他选了这十二个使徒。所以这对这十二个使徒来说，他们是如何成为耶稣的使徒的？就是借着耶稣的主耶稣的祷告。之后上次我们在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当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当他们每一天跟着主耶稣一起生活的时候，他们很快发现主耶稣他的生活习惯和一般人有点点不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恐怕我们可能很快会忘记这节经文。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很快就发现主耶稣他在他的生活在他的工作习惯当中有一点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他们会发现天未亮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主耶稣就会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找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独自的向父神祷告。就是在耶稣开始他一天的事工之前，在主耶稣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之前，他是以祷告来开始的，他是以单独的与父神会见，单独的来 寻求天父的旨意，在和天父的相交当中开始他一天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门徒们他们开始发现主耶稣的生命和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的生命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他们发现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或许他们也祷告，他们更喜欢是在十字路口祷告，他们更是喜欢在许多人的面前来祷告。也是他们发现主耶稣他是有一个与神单独相交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生命，而这样的一种和父神的这种紧密连接的关系，使得当时的门徒们都非常的羡慕，以至于他们当时就去向耶稣请教。你还记得吗？他们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然后主耶稣就教他们该如何向父神祷告，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背诵的主导文。然后我们把镜头再往前走，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主耶稣要被捕的时候，就是在那一夜，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刻意就带着那些门徒们一起去到克西马尼园，然后一起在那个地方去祷告。可是当主耶稣他自己一个人独自去祷告，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吗？当他回来的时候，门徒们都睡着了。对他们来说啊，他们还是不能够懂得如何就是警醒祷告，他们还是不懂得如何在那时候就是在借着祷告与神同工。可是在此之后呢，耶稣复活了，耶稣受难之后又复活，复活以后耶稣当时就给门徒们一个特别的训练。什么特别训练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是当时主耶稣已经复活，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耶稣给门徒们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继续在耶路撒冷等候。然后在那个耶路撒冷，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等候所赐的圣灵。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就是门徒们他们是如何的等候吗？在那时候，他们只是很平淡的，然后在每天去耶路撒冷逛逛街，然后想想，然后买点什么东西寄回老家，然后他们是这样子的方式来等候嘛。我们可以很容易想到，在那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他们那时候也挺软弱的，然后在那时候他们的等候的方式就是常常聚集在一起，在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14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干嘛？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他们祷告了多长时间呢？差不多50天。为什么？因为后来他们一直祷告到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什么叫五旬节的？旬就是10天啊，就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第2章第1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可以看到他们当耶稣复活3天以后，他们就在一起不断的祷告，他们在那边不住的祷告，然后一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然后圣灵就降下，然后充满他们。那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就是圣灵这样普遍的降下浇灌，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当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就站起来讲道，是吗？然后当时有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奇怪，然后很多人过来围观，然后彼得就向这些围观的观众站起来向他们讲道。这个道一讲就不得了，当时听了就受洗的有多少人呢？圣经人就说有3000人。然后一场道就像今天去非洲做布道会一样啊，今天做非洲布道会好像人数更多一点，一呼召上万人然后要信主啊。那时候啊，没有像非洲那么热烈，然后可能耶路撒冷人也没有这么多，但是也这个场面也不得了，一呼召有3000人信主。今天我们教会如果有3个人信主，我就蛮感动的。可是那一天他们就有3000人，然后信而受洗。然后那之后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们，他们就大大的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借着祷告，当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借着祷告当圣灵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去做任何的事情，那果效是完全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就学会了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明白传道不单单是传道那么简单，可以明白吗？如果你没有祈祷，你就是去传道会怎么样？可能最后毫无果效。但是若是加上了祈祷，他们再去传道，一下子就3000人。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他们学会了。所以当那天当使徒们他们站起来，他们说我们的工作不是去管理饭食，我们工作只有一件，就是祈祷传道。然后用我们今天的话主题来做，叫做祈祷加传道。那为什么我们要用祈祷加这个概念呢？因为互联网加这个概念是可以加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谈一件事情，就是祈祷其实也是可以加很多东西的。那对于使徒来说，他们的工作最主要就是传道，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是祈祷加传道。可能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最主要的工作，每天要做的不是传道的工作。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是做销售的，然后可能是做市场的，可能是做管理的，然后可能是做旅游的，然后可能是做制造业的。那我要说的是，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祈祷。如果你是销售的话，怎么做销售？就是祈祷加销售。如果你是做科研的，每天在实验室里面的，那就是祈祷加科研。如果你是你是做营销的，你需要很多营销的创意和点子，那么对你来说就是祈祷加营销。那如果你是做老师的，也有很多的学生非常头疼，不知道这些学生怎么样让他们乖乖的，那么就是祈祷加教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其实都可以加上祈祷加我们的工作。那如果你已经退休在家里面，那你也可以祈祷加家庭，对吗？然后因为我们的家庭，我们在家庭的很多工作，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孙子孙女，我们的很多事情也都需要借着祷告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如何让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每一天要做的事情都加上祈祷，让祈祷在这个当中发挥作用。那我们如果你说这个是不是只是云飞杜撰出来的一个概念呢？是不是圣经里面其实只有祈祷加传道，没有祈祷加别的东西呢？我们回到旧约，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谁？在旧约里面你们认为最成功的人是谁？从这个世界的标准来看，可能就是但以理的，对吗？然后就好像是如果拍成今天的宫廷剧，其实也是不错的素材，就是一个被掳的一个人，然后拿去做人质的，有点像《芈月传》那样，然后一个做人质的一个人，然后却成为了四朝元老，然后成为了四朝除了皇帝之下位分最高的一个人。那但以理他的工作，当他在巴比伦被掳的那些年当中，他最重要的工作当然不是传道的工作，他最每天的工作是什么？
祈祷。
如果他每天工作就是祈祷是没有错了，谢谢谢谢。我的意思是说，在巴比伦王，比如说尼布甲尼撒眼中，他让他安排那个但以理是要做什么工作？是做管理的嘛？然后从我们今天来看，可能像是一个政治家的工作，可能是做总理，对吧？这样的一种工作，做政治的，然后治理整个国家的这样的工作。但是你看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但以理他工作做得好不好？他工作做得非常好，甚至他的那些政敌，他们想要陷害但以理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任何的把柄，因为他们发现但以理忠心办事，毫无过错，一个把柄都抓不到。然后为什么但以理他工作能够做到这么好呢？圣经里面谈到但以理他有个秘诀，就是每一天3次，他进到自己的内屋里面，关上门，向天上的神来祷告。这就是但以理的秘诀，就是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是一个雷打不动的祷告的习惯。后面我们看到，甚至就是有人想要暗算他，然后让王立道命令说，现在全国人都不许向他们的神祷告了，然后谁祷告就把谁扔到狮子坑里面，对吗？然后当时但以理听到这条命令，但以理他有没有放弃祷告呢？还是没有祷告。 就干脆就扔到狮子坑里算了，然后可能早点见上帝，或者上帝也保守我。所以对他来说，他每一天三次向天上的神祷告这件事情是他一个雷打不动的一个习惯。那我们再看到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像约瑟，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谈约瑟他每天祷告习惯，但是圣经里面说神与约瑟同在，他是每一天都经历神同在的方式。如何经历？其实就是借着祷告，我们就是在祷告当中与神相交，借着每一天的祷告来经历神。那我们看到大卫，大卫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啊，你去翻翻诗篇你就知道大卫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看到大卫写的那些诗，你就知道他的祷告的生命是如何的丰富。再看尼希米，是不是他要去回到耶路撒冷，要去重新修建城墙之前他做什么？先是祷告。然后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是传道的工作，他们很多人做的，有的只是做一个管家，有的人需要管一个国家，然后有的人，然后他们是去做一些做王的酒政，然后有的人他是做君王，然后或者他以前是打仗的。不管他做什么，对于他们来说，祈祷都是他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秘密，一个秘诀，是他们生活，是他们工作当中最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因为借着祷告，他们就不是自己在做，借着他们的祈祷的生活，他们是与主一同的同工，与主一同的在做这些事情。借着这个祷告，他们就经历到神。而且祷告这个东西说实在是会上瘾的，就是你一旦，就好像 互联网加是会上瘾的，一旦中国人在淘宝这件事情上尝到了甜头，一旦我们在余额宝这个事上尝到了甜头，我们看到了互联网加金融和互联网加零售之后爆发出的潜力，然后今天全国人民，然后各行各业都在想如何加互联网。只要你尝到那点甜头，你就会想要做这个事情。若是你尝到了祷告之后与神同行，与神同工，在每一天的生命当中那个重组得到那个力量，那 你每一天都会源源不断的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祷告呢？那就是在我们的灵修的生活当中，就是在我们的灵修当中，我们不单单每一天只是读下那个经文，或者是做一下圣经的研究，这些是很重要，可是这并不是灵修的最本质最终的一个东西。灵修除了读经以外，因为读经读神的话语是和神相交的一种方式，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天早上你灵修的时候，再多点时间把你这一天要做的事情带到主的面前，和主一同的来思想今天我要做什么。然后在这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很多人抱怨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很多的，比如说销售上很大的压力，我完不成，我不知道可以怎么样做销售，或者我去管理我的供应商，我觉得这些供应商真的好不讲信用，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或者还有些人是跟同事相处的时候，觉得有些同事老是占自己的占他的便宜，那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同事。那在这一切的过程当中，每一天早上灵修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事情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每天早上把我们的这一天我们工作当中会面对的难处，我们这一天当中我们工作的计划打算都带到主的面前。我这一天要做的事情，哪怕你不工作了，今天你只是在家里买买菜，然后烧烧饭，然后带带孙子孙女，然后也是一样，也可以每天早上为今天要做的事情来祷告。那祷告如何来祷告呢？那我发现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已经学会一个功课，就是祷告要学会交托。圣经里面说要把你所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就是心里所想的一些事情祷告要交托给神，对吗？然后上帝必赐你一个平安的心思意念，然后会必要保守你。那所以呢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每天祷告是这样祷告的：主啊，我把今天一天要做的事情交托在你的手里。主啊，我把这个客户交托在你手里。主啊，我把什么什么某某某人交托在你的手里，求主你来带领和保守，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OK， 这是一件很好的习惯，然后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学习交托是真的很重要。然后可是呢，这个还不是全部。如果是这样子的祷告的话，那祷告太简单了，也很难怪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每次祷告好像五分钟就够了，很奇怪，为什么有的人会祷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然后因为我哪怕我们列一张列表下来，然后主啊，我为某某某弟兄祷告，然后他最近生病了，求主你医治。然后主啊，我为某某某朋友祷告，他还没有信主，求主拣选。然后主啊，我为我的今天要见的那个客户祷告，求主你来保守这个单子可以成功。然后主啊，然后我为我的父母祷告，我已经连续第300天跟你祷告了，然后求你拣选他们，让他们信主。OK， 然后这样子有个列表，每天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这样，然后好像和尚念经一样，然后把这个列表从头念到尾。然后这个列表可能是在纸上，可能是在手机里，也可能是在你的心里，然后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列表。讲完以后啊，舒心了，是吧？我把这些事情都交托在你的手里了，然后求主来保守。当然这个我要说，我说这比不祷告要好多了，然后至少你每一天都真的是这些事情来寻求神。可是呢，我们的祷告应当不单单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从今年开始，我们要更往前走一步，我们要在祷告当中去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我要谈，就是求智慧；第二件方面求资源；第三个事情求力量。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也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求智慧。在雅各书当中，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在圣经雅各书，不是雅各哦，雅各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二到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里的经文谈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好像生活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就好像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那个旷野当中，他们所要经历的那段路程，他们还没有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就像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到将来的新天新地一样。然后在通往迦南美地，就像我们今天通往那个将来新天新地的那个路上，会有许多的试验，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有面对很多的困难。这个困难面对他们这些试验，就是上帝来测试他们，让他们的心里面真实的情况可以显露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来教导他们学习如何真正的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那对我们的生命当中，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也是给我们百般的试炼。你可能就是你现在你面对的这个工作的事情，你客户的事情，就是神给你的一个试炼。可能你现在面对的结婚的事情，然后这个可能有的弟兄姐妹没有对象，你觉得很头疼。然后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已经有了对象，不过结婚没有钱也很头疼，然后或者丈母娘不同意更头疼。那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试验。那可能结了婚以后生孩子，生不了孩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然后终于要生孩子，但是发现孩子在腹中不太好状况，可能是个更头疼的事情。那可能孩子在腹中也不错，但是生下来不听话，哎呀，那真是更是很后悔为什么是要生这个孩子。所以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有百般的试炼，然后但是不要怕。然后经文告诉我们，在这试炼当中，首先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要大喜乐？因为上帝就是借着这些试炼要来教导我们，要使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后面经文说要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些试炼当中来面对，那就是我们要学习如何来面对这些试炼。所以经文首先说要忍耐，对吗？但是不单单是忍耐，忍耐是什么意思？忍耐就是说不要去想要犯罪的方式，不要把这个试验变成了试探，用你自己的小聪明小伎俩 然后去犯罪，用神不喜悦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塞一个红包啦，然后可能就是剽窃一下，或者通过一些不正当的竞争的手段，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我们忍耐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不单单是忍耐，也不单单是交托。这边经文说什么？第五节说要向神求智慧，我们需要向神求智慧，面对我现在当下的这个处境。什么是向神求智慧？就是真正的智慧是从天上来的那个智慧，真正从神而来的智慧不是这个地上的智慧，不是地上的小聪明，真正的智慧乃是从天上的那个神的眼光来看我现在这个事情该怎样子做。我们的神是蛮有智慧的神，他用他的智慧创造了宇宙万有。我们学自然科学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创造的奇妙，我们的上帝他知道所有的事情啊，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所以我们应当借着祷告来向他祈求智慧，求他帮助我们这些愚笨的人怎么样来看我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困境，我应该如何来做。所以在当中我们向神求智慧，就不单单只是说主啊求你啊拣选我爸拣选我妈让他们可以信主，而是说求主你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如何可以让他们信主，可以让我知道我现在他们信主的那个拦阻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你让我知道我现在还有哪些方面啊做得不够好，然后以至于没有让他们愿意信主。然后包括我的工作也是一样，不单单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今年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或者不然说我今年工作能够做得更好一些，而是求主你赐给我智慧，让我想想我在我的工作习惯上有哪些地方是很大问题的。在我每一天的工作习惯当中，不管是在做计划，是在执行，是在跟上司的沟通当中，是在跟同事的合作当中，还是我的这个额外的学习，或者是在我工作当中祷告的习惯，方方面面我有什么地方我是需要悔改的。很多地方可能都是在被我的罪所影响的，我哪些工作习惯我是要在主你面前来悔改。所以我们就是借着这样的方式然后来向主来求智慧，让他帮助我们看见。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具体是如何呢？具体就是一边祷告一边思想，一边祷告一边想，就是不单单只是用你的嘴这样子，然后求主你保守我什么什么，求主你保守什么，然后求主你教我怎么做，而是带着这样祷告的心安静在神的面前。不用你说很多，你现在要学习聆听，明白吗？祷告不单单是用嘴，然后祷告与神沟通的时候也需要用你的耳去聆听，就好像撒母耳曾经所说的那样，就是主啊仆人在这里，然后仆人静主啊请说仆人静听，就是我们需要来聆听上帝对我们说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带着祷告的心一边祷告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来思想这个事情我该怎么样子做，这个决定我该怎么样子来做，求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更好看清。一边这样子祷告一边你就在你的大脑当中就来思想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是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在思想，你就不单单只是祷告，也不单单只是想，而是你带着一颗祷告的心在想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上帝的圣灵就会开始引导你的思想。圣灵引导我们思想的方式就是圣灵会把一些的想法把一些的看见放到你的里面。我们说听神的声音不单单是通常不是说你听到一个物理上的一个声音然后可能对你说转瞬今天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然后通常不太会有这样的状况，但是通常是在我们祷告当中求神求问神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突然有了一个感动，我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而且我知道这个想法是符合圣经的，我知道这个想法它可能不是我自己能够想得到的一个想法然后一个观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借着这个祷告慢慢的来向神求智慧。那在这件事上呢有三个 tips 就是如何能够更好的在祷告当中求智慧。首先第一是祷告求智慧的首要的原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我们祷告，我们向神求智慧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荣耀我自己，不是说求主你帮助我怎么样能够评得这个大奖，然后不是 求主帮助我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单位最好的员工，然后让我可以多拿一点年终奖，然后也可以这样，不过这个不是最好的。然后祷告最重要的是先求神的国，是想啊，但真的是带着歌先说，主啊，我愿意来荣耀你，我愿意在我现在所做的这件事上，我做的这个决定上来荣耀你，求主你赐给我智慧，让我晓得我怎样做这件事情可以更好的荣耀你的名。那我举个例子，就像上周小组当中有一个姐妹问，就是时间管理的问题，说就是每一天就是不做时间管理吧，就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做了时间管理吧，又好像每一天就被那个时间管理那个安排，然后就是牵着鼻子走，然后好像非常僵硬非常死板，然后变得越来越没有爱心，因为就是有人要你帮助的时候你也不能去帮助他，因为我现在有时间表上有这个安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张力。所以那姐妹说我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到当时其实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处境，我也是 不做计划吧，又好像一天就是非常的散漫，但是做了计划吧又好像非常的僵硬，那该怎么办呢，而且失去了爱心。然后当时我就祷告问神说，主啊，我该怎么样子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当时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时间管理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就是重要紧急，不知道大家有听说过吗，就是你安排时间的时候你需要画一个十字的上限，然后你可以找出什么是重要紧急，什么是重要不紧急，什么是紧急不重要等等。那优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重要的事情，对不对，然后就是重要紧急或者重要不紧急的事情是我们优先要做的。然后所以当时我心里就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出来，所以当时我就向神问说，主啊，求你告诉我对你来说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能明白吗，主啊，你在你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我对我来说我可能觉得说我今天要做的某一件事情是最最重要的，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不做好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祷告向神问说，主啊，你看在你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当时我就开始搜索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的教导关于上帝心目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一处经文，在福音书里面有好几次有人问耶稣说那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也就是上帝最看重的事情。耶稣说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哇，我突然之间就被这句话折服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今天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上帝，可能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别的事情，没有想到爱上帝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我想我做了很多的事情，不过其实我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我的计划表，而慢慢的失去了原本的那个爱心。所以再让我再重新思想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我的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我的工作，然后当时我还没有全职服侍，说当时我还在学校里面，然后做互联网方面的工作，然后所以在那时候我就思想到其实我要带着我的爱心去工作，这个是上帝最看重的事情。所以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其实就是一个爱的服侍，然后使得这个社会当中的小小的一个部分可以照常的运作，然后同事有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如果是我有余力我去帮助他，这就是神眼里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若是就是当时我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的电脑坏了，可不可以请你帮忙重装一下系统，因为在很多年十年以前重装一个系统是非常麻烦的事情，然后可能半天的时间就浪费掉了，然后所以我最怕的就是接到这样的电话说可不可以帮我修一下电脑或重装一下电脑，我电脑中毒了， 然后听到这样的电话，我整个人就要崩溃掉了，因为半天时间就没有了。可是当我这么祷告以后，就想到说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啊，是当我还是有需要有智慧的来管理我的时间，因为我需要做个好管家。可是爱是上帝看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去服侍他，若是我有力量，多余的力量去帮助别的人，那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求智慧，首先就是想我如何我做的事情可以来荣耀神。求智慧不是说求主你帮助我怎么样让我工作更赚得更多，让我的工作能够更轻省，然后让别人做得更多，我做得更少，然后求主帮助我怎么找到一份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然后这个不是我们要求的，我们真的真正要求的就是我如何在我的这样我做的事上来荣耀你，这是第一个 tips。 第二个就是最近主耶稣你要教我什么功课，就是你在祷告求智慧的时候你可以问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我们现在开始每一天的灵修以后，就是每一周其实都有很多的经文，那经文都是按照顺序这样连贯下来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天灵修你可能都会有一些感动，然后当时灵修的话语和你那天的生活也会有很多相交的部分。在做过程当中你就可以问这个问题，主啊最近你要教我什么功课，可能就是借着我最近所读到的经文和我最近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我就知道这个是主要教我学的功课。所以主要教我们功课不单单是借着他的话语，也是借着我们的经历，借着我们的生活我们工作当中所遇到的经历，而这些经历也需要神的话语来规范和指引，不单单是说我有这些经历，而是需要经历再加上神的话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要教导我的功课是什么。所以可能你发现最近神可能是主要教导你要忍耐，然后因为你发现就是很多时候你都太过着急，所以我需要忍耐。可能有的时候你发现主要教你的功课是说你需要学习跟别人沟通，因为很多事情你都憋在你的自己心里面生闷气，然后你不肯跟告诉别的人，然后你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说，你需要学习如何去跟人沟通，你需要学习如何用爱心说诚实话，你需要把那个诚实话说出来。有的时候可能神发现神要教导你不要惧怕人，因为圣经上说惧怕人的就陷入网罗。有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最近上帝正在提醒你要殷勤的工作，要不可以懒惰。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最近主可能要教导你如何去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工作祷告，主正在教导你祷告的功课，可能很可能这周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你就越来越明白我当下这个处境上帝要教导我的是什么，这样子你就有了那个智慧来面对你现在的这个处境和试炼。这就经文说就你们当中缺少智慧的要向神求智慧，就是求主你让我明白你要教导我什么功课。然后第三一个小的tips 就是要学习征询他人的智慧，学习征询他人的智慧。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祷告求向神求智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可以跳过的事情，可是单单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自己的智慧是还是有限的，可以明白吗？上帝的智慧是那么大，然后上帝的智慧不单单只是全部都给了我一个人，上帝的智慧那么大那么丰富，然后上帝的智慧也交给了很多很多人，当中有信主的人也有不信主的人，很多人都拥有上帝很多的智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学习谦卑下来，然后真的看到上帝在别人身上的那个祝福和价值，并且上帝安排那个有智慧的人在我的生命当中，所以我可以向他去请教他的看法。当然就是如果这个人不信主的话，你请教他看法的时候你要稍微留一颗心，因为他的价值观跟圣经可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他的一些专业知识可能可以帮助到你，可以明白吗？他的人生的经历可能可以帮助到你。所以不要问一个人，圣经里面说谋事众多所谋乃利，所以你可以多问一些的人，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的话，再多问一些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什么，然后他那请教不同人的看法以后，这些看法就会让我们的心更加谦卑下来。以前我 照我的看法，照我至高至大的看法，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该这么做，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理所当然是这样子的方式。就当我请教了，谦卑的请教了不同人的看法以后，然后我再祷告，发现原来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得着从主而来的智慧。所以谈到如何向神求智慧，一边祷告一边想，然后呢先求神的国和神意，去思想我如何能够荣耀神，问主耶稣你最近要教我什么功课，以及遵循他人的智慧。那我们如果是做这个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你每天早上祷告的时间就有点点不够用了。然后不是说我祷告20分钟然后我就没话讲，或者祷告10分钟就没话讲了。然后若是你用这样的方式在早上灵修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发现20分钟可能是最起码的，因为这根据你面对的处境的状况。就像我以前一直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他说了一段话，他说现在宗教改革以后事情太多了，我太忙了，以至于我现在，以前我每天要用2个小时来祷告，我现在工作实在忙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再用2个小时祷告了，我现在每天要用3个小时来祷告了。我以前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可是当你明白祷告就是你工作当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祷告当中来寻求主的心意，寻求主的智慧的时候，你真的你会发现原来我需要多一点祷告。甚至可能不单单是灵修的时候，早上灵修的时候祷告，可能是在你午休的时候你也会想要去祷告，去亲近神，去向神来交谈，不单单只是说把一串列表发送给他，而是真的是跟他交谈，来问说主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主啊我现在遇到的这个人，主我该怎么样跟他相处呢，求主你赐给我智慧，主你的话语是怎么教导我呢，让我能够想起来，然后就是去求问他，不断的求问他，然后让圣灵来开启你的心窍。所以第一就是向神求智慧，第二呢就是向主求资源。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已经求了智慧，可是很多事情都想好了，可是还是解决不了你眼下的问题，因为需要一些资源，没有资源，然后有些资源不是你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的。比如说对我们教会来说，我们教会我曾经祷告过的几样东西，第一我们需要一个擅长行政管理的一个同工，然后我们又祷告我们需要多一些能够教导的弟兄，然后我们又祷告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善于组织活动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又祷告我们需要能够会弹钢琴的会乐器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就发现从去年10月份以后，然后这些弟兄姐妹陆陆续续就开始来到陆家了。所以向神求智慧，然后也向神求资源。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学会的一个功课，3个字向神求我们一起来说好吗，向神求。你需要某个东西没有怎么办，向神求明白吗，很简单。然后我现在这个房子住的太小了，然后我是真的需要一个大点的房子，那怎么办，向神求。 OK 我现在的钱真的不够用怎么办，向神求。然后就是我需要的这些东西，为了神的国，为了神的义，为了荣耀神的缘故，我真的需要的这些资源怎么办，向神求，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向神求资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向神求资源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明白吗？这是未来我们在讲的功课，只是提醒一下。第三就是求神赐给我力量，不单向神求智慧求资源，也向神求力量。什么是向神求力量呢，就是在我们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工作是我特别不想面对的事情，明白吗？可能今天你要面对的一个客户，或者你今天要面对的一个人是你觉得最难搞的一个人，然后你最不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的，然后或者是你现在要面对老板给你的这个工作是根本就你觉得不可能做成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觉得老板好像不了解状况，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把这个事情压给我了，然后觉得很憋闷，然后就是你不想去面对这些事情，这些你不想面对的事情，然后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怎么办， 然后很多时候我们照我们的本性的话，我们就拖，对不对？然后这些能拖就拖，然后能不去面对就不去面对，然后去面对的时候我们也是非常消极的态度去面对，然后结果事情都做得不太好。向神求力量，每天早上灵修的时候就跟主说，主啊，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怕做这个事情，我真的很不想面对这件事情，很不想面对这个人，求主你给我力量来面对这件事情。然后就在那边祷告，求主给你力量，然后就感受主你的，就感受主的同在，就邀请主耶稣，你今天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可不可以主耶稣你今天跟我一起来面对这个人，然后求主你给我力量，求你站在我的旁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的事情。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就变得更加丰富了，我们每一天的祈祷就不单单只是发送一个列表发送给上帝，我们每一天的祈祷乃是与神真实的有一个相交的关系，我们真的是从他那里来领受他属天的智慧，我们是从他那里向他祈求我们所需要的各样的资源来荣耀他，我们也向他来求力量来帮助我们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们的祷告就不单单是祷告，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的一部分。就好像使徒他们所学会那个功课，祈祷加传道，那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也是一样，可能你学会的功课就是祈祷加家庭，祈祷加你的销售，祈祷加你的管理的工作，然后祈祷加你的科研的工作，祈祷加你的学习，就是求神的智慧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上，我们邀请主与我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越能够越来越享受祷告，我们不再觉得祷告是一个负担，不再觉得说祷告是我一个总是学不会的亏欠。当你去做的时候，现在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当你在最小的事上开始去尝试去做的时候，你开始越来越享受祷告，你会觉得哇，一天不祷告就不舒服，就好像已经习惯了运动的健身的这种好习惯的人，他一天不运动他就觉得一天不舒服。那我们想越来越享受祷告，也就越来越享受主耶稣每一天的同在，是吗？每一天无论是高山或是低谷，我们都学会怎样与主同行，这就是上帝在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祝福和心意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谢谢你，谢谢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谢谢你为你的那些12个门徒们做了这个美好的榜样，让他们可以看到主你那祷告的生命，主你的生命，你的祷告的生命传递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使他们也都成为了一个一个祷告的生命，如今他们这个祷告的生命也传到了我们的当中，求主你也圣灵当年如何感动他们，求你的圣灵今天也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求主你把祷告把祈祷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渴慕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真的看到主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拥有了怎样莫大的资源，就是主你自己。主啊，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真的是不单单只是定睛在我们面对的难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在这一切时候我们都开始转眼仰望你，我们都开始来向主你来寻求智慧，向你来寻求力量，也向你寻求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欢欢喜喜的来经历主你的同在。真的谢谢你，以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你自己的名求，阿们。好，最后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